圣经上说，读经是神圣的，透过你我的口读天主的信，讲天主想说的话。如何成功扮演读经员的角色呢？请听赵荣珠主讲。如果我是读经员，
再一次的在天上和大家一起见面了，不是天上，说的太快了，应该是在空中啊。那不晓得诸位对于这个读经一向以来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络。那我们联络的方法我相信你们也都很清楚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七次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在第六次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尤其是读经员在礼仪中，在弥撒中读经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读经的内容，或者是当时读过以后大家听得很清楚，后来就忘记了。那么要怎么样让一个读经员真正的很清楚的把它读出来，然后也让听众能够稍微记住一些重点呢？啊，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听一篇读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问一问，他们到底听懂我讲的吗？啊，在一些特别的团体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比方说读经小组之类的，大家可能很容易听得懂，可是呢，在一个大礼仪的里面，他们听读经能不能够听得清楚，或者就是听到一篇文字就完了啊。那所以呢，我们读经员在准备这样子的礼仪的读经的时候，就要想一点办法，让我们所读出来的天主圣言能够至少在听众的心里能够稍微留下一些记忆，或者是留下一些小小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做读经员的有的时候应该是之前把读经的内容好好的看过一遍，我想这个大家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接下来呢，我们读经员在读经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把这篇读经自己先融会贯通以后，做一个小小的开始，也就是像一篇文章的序言这样子啊。比方说在乙年的21个主日有三篇的章节，对不对？那么在这三篇里面呢，有不同的重点。那我们可以从若书二书24章第1节开始看看，因为那一篇的读经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14节到18节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先把里面的重点叙述一下，用简短的叙述，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和天主合作或是反对天主。现在我们读有关于天主拣选的子民遇到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的情形，那时候若书而去如何如何如何啊，这是一种简介啊。另外还有一种呢，比方说哈，可能这位读经员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说，在今天的读经里我们可以听到天主是怎样借着他的子民所选出来的领袖向他们发言。天主常向他们发言，因为天主爱他们，所以从来不抛弃他们，以免使他们失去了方向。假如他们准备倾听，则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天主的圣言。天主所爱所有的子民并没有差别，在天主内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他的圣言是给每一个人的。那时候若书而去如何如何，所以这两个前面的序言的方式 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前面第一个序言好像是比较精简一点，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二个序言呢，就有一点长了点，对不对？好像不太晓得说到底哪一个是读经的内容啊？哈、啊，那再听听看下面这样子的一个序言啊。若要成为天主的子民，必须做个决定。今天的读经中，我们听一听以色列人要做的决定。你们是赞同天主或反对天主？就像耶稣问门徒，你们要和我在一起或是离开我？这个问题天主也问我们，我要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或是遇到牺牲的时候就离开他呢？我要怎么样做决定呢？关于这件事，就在今天的读经中，那时候若苏尔去等等等等等、啊、像这些呢就是不同的序言。那也有的序言是非常简单的、啊、就今天我们要读若苏尔的第一篇等等等等等这样子，可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序言的感觉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序言的时候，有的时候常常太长，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弄不清楚说这个序言到底是经文还是内容，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序言只是精选一个节一个章节的内容，甚至于并不是重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听众在聆听的时候并不会真正的抓到重点。还有呢有的序言把要读的经文的内容全部都讲了，也因此呢听众在听真正的圣经的内容的时候反而会失去兴趣，不愿意再重复的听，对不对？那还有呢序言提不出来和生活的情况有什么关联，所以他们也不会很热切的要去听啊。所以呢大家今天可以好好的试试看，如果我下一次要去读经，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圣经好好的先融会贯通。所以每一次在读经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把那篇读经的内容拿出来，慢慢的读，慢慢的想，慢慢的消化沉淀之后，用你自己的话把这一篇读经的重点拿出来，那这个重点呢自己也再读一遍，看看是不是和今天读经的内容能够很贴切，然后也再看一看我所写的这个序言有没有画龙点睛之效啊，能够让听众呢在听了我的序言之后愿意专心的注意的来聆听真正的圣言内容。我相信在这样子的准备之下，为所有的参与礼仪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福气，因为他们透过你的序言很清楚地抓到了今天要读经的内容的意涵在哪里。更好的呢是他们从你的序言当中也感觉到了怎么样和生活连结在一起。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见。